八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，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，荣耀神。说了这话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我们很熟悉。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，耶稣复活以后，三次问彼得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那么彼得也三次都说：“主，我爱你。”那么后面呢，就跟一般谈恋爱一样，“你爱我吗？我爱你。”然后呢，然后很重要，然后耶稣就跟他讲了一些，彼得爱耶稣应该有的，也是我们爱耶稣应该有的生活哈。耶稣描述一件事，这个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实实在在在约翰福音常常出现，就是阿门阿门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真实实，我老老实实，我真实的跟你讲，这是对彼得讲的。不过我们也非常可以把对彼得讲这句话用在我们身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之前要问各位了，各位不一定要回答，但你想一想，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，或者说怎么样能够活得最快乐，你希望你得到什么样东西，以至于你能活得非常快乐。好，我就帮你讲答案。我觉得答案好，一个人要快乐，第一个要年轻，年轻，身体好，健康，漂亮，聪明，就你身体要相当的强壮，这个健康年轻。当然，我们不是青春不是常在，但是如果要活得快乐，我觉得年轻是不能够少的。因此我们当中，起码包括我，应该不太快乐了，已经没有那么年轻了哈。年轻的时候，各位不必多讲嘛，那个体力、那个精神、那个聪明、那个智慧，然后不要讲年轻人的美丽哈，实在是太叫人很羡慕了。耶稣对彼得说：“你年少的时候，那应该是指着我们幸福快乐的时候，年轻是非常好的，那个青春。我到每个教会啊，一看到那边啊，有很多年轻人就很有希望。当然，很多 baby 我还不觉得一定有希望 ，baby 长大了就不一定来教会了哈。如果是年轻人呢，就很有希望，因为年轻人是栋梁啊。所以我来到这教会，哇，一看都年轻，所以哇很有希望啊，放眼望去都很年轻。”那你们牧师才看起来30岁的样子，所以很有希望哈。不要以为少年人是负面的，圣经也给你很多的正面。传道书11:9，少年人呐，你在幼年的时候当快乐。所以一个少年人，神要我们快乐是很对的。少年人呐，你在幼年的时候当快乐。在幼年的日子，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。哦，我们上帝很大方啊，我们从来不知道圣经里有这句话，而且是在传道书里面。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，使你的心欢畅。然后好像怕你还不知道要及时行乐哈，怕你没有读过金缕玉那个诗哈，要及时行乐。我们通常都不说及时行乐，中国人不喜欢讲这些，但是传道书居然这样讲。他继续讲12:1，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未曾临近之先。前面讲要赶快快乐，后面讲要纪念上帝，这两个都在一起。后面讲的呢，其实就是我们的感觉嘛。你要趁着年幼的时候，快快乐乐的去玩、去旅游、去唱歌，去逛街，去读书、去赚钱，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衰败的日子就是我这种日子嘛，就是哎呀，我就算过了三十以后的啊，就是慢慢身体也不好，想玩也玩不了了，想吃也吃不动了，因为体力啊什么都不如以前了。以前就是旅游的地方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，现在都没有那么好玩了，吃也吃不了那么多了。你趁着你年幼还可以吃可以喝可以玩，各位青年人，好好的去玩，因为是圣经讲的。啊，各位，在今天听到真是还有点顺耳啊，很难听到这种话哈。再讲一次啊。你在幼年时当快乐，这幼年是少年的时候，幼年时当快乐，要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。这父母你现在很紧张，没有关系，听我等一下讲，就不紧张了。你年少的时候，好，年轻，那这个快乐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要年轻，不过还要有一点条件，他下面讲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，束上带子的意思就是有力量，束腰嘛，有力量。年轻哈、啊，是有体力、有智力、有身体，那各方面都有，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东西，我们要有资本，要有钱。我们有时间嘛，因为年轻嘛，我们有体力嘛，一个晚上在那里不睡觉，三个晚上一个礼拜不睡觉啊，都办得到。不管是上电脑、网络啊、MSN 啊，都可以。但是那个要交的钱怎么办呢？要上网的那是要买的新的手机，那钱从哪里来？要去欧洲玩，钱从哪里来？好，所以年轻还不能就快乐，要年轻又有钱。或者是有一个有钱的老爸老妈啊，那就快乐了。自己能够束上带子，束上带子，我们用今天的话讲，就是你有足够的钱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哎呀，我想这是很多人的梦想啊。你问问我们的当中年轻人，或者是那种国中生啊、小学生啊，你问你最想做的什么事叫你最愉快？如果他讲的是哦。多多在教会服侍，我实在觉得他被洗脑了，不可能有这种年轻人，不正常。其实我们年纪大的、年纪中年的、老年的，如果说啊、哦，你最爱的什么？我最爱的是耶稣，而不是一个电影明星，我就觉得他脑袋有问题。真的，标准答案是最爱耶稣啊。不过我们心里，我们实际喜欢的可能不是耶稣哈、啊，要讲实话啊。你要年轻，你要有钱。那么年轻有钱还要有权势，哇，最后一句话我想把所有都代表进去了，随意往来，随意嘛，干杯随意，这叫随意。各位年轻人、老年人、中年人，我们每个人痛苦就是我们不能随意，我想要我的穿着不能随意，我的吃喝不能随意，我做什么事都不能随意。如果我要随意，哎呀，真想到欧洲去玩，哪能随意？没有钱呢、啊，没有时间呢、啊。好了，你说郭台铭先生有钱没有时间呢、啊？他在商场上可能是最能干的人。各位这些人我都很佩服、啊。我们基督徒，我跟那个马丁路德一样，对那个这个世界上天才啊，路德特别讲是以那个宁路做代表的这种天才。不管是汉尼拔，不管是比尔盖茨，不管是什么 Steve Jobs 这些人呢、啊，哎，我都非常佩服那些电影明星哈、啊。我是很老的人啊，什么奥黛丽·赫本啊，这些很老的人，很会演戏的人啊，还有艺术家毕卡索这些，你看到他们的那些画的、表演的、创的公司哈、啊，哎，我真的好佩服啊，人家真会去想。怎么赚钱？怎么把你荷包钱放到我荷包里来？这是很大的智慧哎。他们很有能力，很聪明，但是我看他们也常常不能随意往来。我看郭先生，我看我们的总统，我看我们的前总统，都不太能随意往来啊。 我们的前总统不能随意往来，因为他住的地方不允许他随意往来。我们现在的总统不能随意往来，因为他是总统，他不能随意往来，他不能像我们一样，哎，那个路边摊我来，我要吃点什么牛肉面啊什么。现在台湾算是很轻松了。我想在中国大陆，我想我们以前那个毛泽东那个权力比马英九不知道大多少，我想他比马英九更不自由。他哪里能随便要吃就吃，要喝就喝，要到哪里就到哪里？他不能啊，因为他太重要，他要做这些事，恐怕整个的那个百货公司都要清空，他没有办法那么自由自在，随意往来，自由，自由有能力，有金钱，有权利，这个叫我们快乐，这让我们非常的快乐。但是这个没有不好，这也是上帝要给我们。我们刚刚看到的，在传道书里看到的，就是神要我们吃喝啊，神给我们这些，这是神造的，没有不好，一点没有不好。然后在创造我们的时候，神对亚当所说的话也是这样，在创世纪第二章，那时候还没有夏娃，创世纪可能是真的，各位姐妹，神是对男人说你可以随便吃，对女人没讲这句话，因为女人自己又不敢随便吃嘛。您觉得我们看重身材一点啊。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。当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，就吃园中树上的果子。这句话用在今天，用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随意的吃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神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喜悦，让我们可以看到很漂亮的东西，让我们也在其中喜悦。各位，你大概不知道圣经有这句话，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眼目。哎，你不要以为一看到漂亮的东西就是眼目的情欲，那是不好的。悦人眼目，神所造的甚美，要我们看，要我们欣赏，要我们享受。这包括最美的，各位，最美的其实就是人，比什么钻石啊、孔雀啊、山川大河都美。因为只有圣经很清楚讲，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。虽然万事万物多多少少都有点神的样子，因为是神造的，但是圣经特别讲人有神的样式，人有神的形象，神是最美的，所以人一定也是很美，很好看，比什么都好看。而且神一般来讲，看上帝的创造越后面造的越好，前面造土啊水啊什么，后面造男人，最后造的是女人，所以应该是女人更好看，悦人眼目，感谢主。而且你看啊，神在造那个伊甸园的时候，有河有树，然后你看他讲的是什么？十一节哈，创世纪二章十一节，有金子，那里的金子是好的，有珍珠，有红玛瑙。各位姐妹，这都是你们平常想买，但是一买老公就会骂人的，说这眼目的情欲啊，女人不要用这些来装饰啊。你看前总统夫人买了那些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啊，等等等等。其实我们男人也没有不爱美啊，男人也很讲究那些装饰啊什么。各位，再说这些东西丝毫没有不好，这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给我们的，眼睛看到的，五官能享受到的，神都让我们享受，都让我们有。而且神让我们在其中有非常多的，不只是在其中享受，也在其中工作。工作大家不大喜欢，不过呢，工作原来也是非常美好的。那个伊甸园里面，亚当要修理看守。修理看守，大家一想到是工作就不喜欢啊，但是其实这是比前面更伟大的部分。你享受金子银子珠宝和吃的，那是被动的在享受，那个修理看守是主动的在做神的工作。我父做事到如今，我也做事，我们都在做事。人所做的工作就是照圣经上讲的哈，那个做的工作呢， 我从一个角度来用两个字来形容，一个就是创造，一个就是装饰。神创造嘛，从无到有嘛。然后创造里面的工作，如果你一定要分一下的话啊，看起来就是在装饰，或者我们可以说点缀，或者我们说神把这个天、把这个地、把这地上的东西越弄越美，越多美丽的东西，好像你们盖一栋房子或者买一栋房子，买了以后就要装潢，就要装修。哎呦，这我们姐妹最会的事情啊！这里要贴一个什么那啊，要什么、啊、花园要什么？现在我们在台湾，尤其在台北没有花园了，在你们这里可能还有。像康师母没有花园，也要有一些什么盆栽啊，什么就是啊，就是哎、啊，我看的实在是很佩服啊，但是我实在觉得很啰嗦，很无聊啊。但是女人喜欢这些嘛，漂亮嘛。让它漂亮一点嘛，让它好看一点嘛，悦人眼目。这个在整个圣经里都有，不是只有在创世纪，诗篇里面也非常多这样的话。那甚至我们不要看圣经，就是看我们现在，我们眼睛一看，我们耳朵打开来一听，我们的五官一使用，哇、哦，哪一个没有美？包括味觉、嗅觉、听觉的。你如果回去看那个诗篇104篇，描述的也特别好啊，就是神在那里，神在点缀这个世界，而神在点缀世界以后，我们被上帝所创造的人，好像就是神使用我们继续怎么把这个世界弄得更美，那个美里面呢，弄得更美里面也有很多的善良。所谓善良，我们一般讲到是行为，那美好像是装饰，那这个善良和美里面呢，也顺着那个真理在做。就一个，我们像花博很美好，花博很好看，也要顺着真理。所谓真理，就是自然的法则。什么样的花可以在这种天气存多久？然后对比啊，美感的那些东西，我讲的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，上帝让人管理的世界。有真，有善，有美，那么我们在其中，我们把这个世界可以把它变得更好，起码是亚当夏娃受造了以后就是这样子。就我们刚刚说点缀，说装饰，各位姐妹可能比我们弟兄要懂一点，但是我们讲的完整一点的话，我说的花博，或者你的厨房，或者你的客厅，或者你的花园，或者我们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。哥啊，这都姐妹很贵的。今天出门，各位你们一定都是问的，我穿什么才好看，对不对？一定的。然后今天又冷一点，又要穿的暖，又不能太臃肿。对不起，哥姐妹，我穿臃肿啊，要好看，要美啊。然后呢，要很端庄，人家又看你是一个很近前的。当然，通常近前和美丽常常不能。并行啊，很厉害。不过我们姐妹聪明的地方就想出怎么样能够并行，就人的生命可以非常美好。原来上帝创造的时候，这个非常的美好，我们刚才讲这种美，这种把这个世界弄得美好啊，我说是点缀方面，其实你想可以想更多，包括都市设计，你们有的小朋友也读这科系。环境的规划，怎么让台北市更漂亮，怎么让台中市更漂亮，这个有。那不仅是这方面，还有包括环保方面，那也不仅这方面，我们在我们的工厂，甚至就是这个教会，甚至我这里看你们吊的那个东西是要照明的吗？不是嘛，一定不是要看书的嘛，那就是美嘛，要它好看一点嘛。或者是你们挂那幅画在那里干嘛呢？其实也是要它美嘛，然后又要合真理，然后我们又在里面要学东西，学功课啊。这个世界很丰富，神希望我们在其中快乐，不只是你享受了，你看到了，你听到了，在圣经里也讲到，你有这些东西都还不快乐。亚当有了全世界，亚当有了伊甸园。亚当有了那么多金子红玛瑙， 亚当有了那么多悦人眼目的，亚当有了自由和自主的权利，你可以随意的吃，只有一个限制，那个有一个果子你不可以吃。但亚当还是不快乐。各位，圣经里很清楚讲，虽然我们今天不太敢讲，我们不太想讲，圣经里很清楚讲，我们每个人恐怕大人小孩基督非基督通通都知道，人要幸福快乐要有信，那就是亚当夏娃。亚当在不快乐当中，神看那人独居不好，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这个帮助他里面当然包括很多，但是也包括性的互相的满足，这在圣经里都是高贵的、美好的、端庄的、圣洁的，不是罪恶，非常好。可是你要这些是非常好，就只有一个条件，只有一个条件，你要随意，你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要自主，你要自由，你要有创意，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要年轻，要美丽，你想要这些，你要好吃好喝好玩，你要跟你的配偶有一个美好快乐的家庭，包括在性上的享受，这都神预备给我们。但你要能够享受在这里面，只有一个条件，你需要听上帝的话，就这一条件，你需要绝对的、完全的、彻底的听上帝的话。啊，就在这件事上，我们也知道亚当夏娃就失败了。就在这件事上，人世世代代的所有的人都失败了。就在这件事上，甚至神所救赎的儿女，不管旧约的以色列、新约的教会和你我，我们也常常失败。因为听上帝的话，你听上帝的话，你顺服上帝，你相信上帝，你敬畏上帝，这是智慧的开端。你有智慧，你才能把你的金钱、把你的青春，或者你的老年，或者你的没有钱，或者你的拮据的日子，怎么样能够过得好。而这种智慧一定要从敬畏上帝而来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诗篇119篇第九节，我们刚刚看到的，神乐意我们欢喜快乐吃喝，对年轻人、对少年人是这样讲，但是那有个条件，你要纪念造你的主。那是传道书12章第1节，你要纪念造你的主。你年轻的时候，你看使你的心欢乐，当快乐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，却要知道在这一切事上，神必审问你。神会审问你，那神根据什么审问？神根据他的话来审问，神根据他的律法来审问，神根据他的福音来审问。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。心中除掉愁烦，神不要我们忧虑，但是你要不忧虑，你要除去克去那个邪恶，那邪恶的克去，愁烦的除去。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，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数算，怎么安排我们的日子，那都是需要敬畏上帝。就在这一点事上，所有的人都失败了，除了耶稣以外。就在这件事上，神提醒他的儿女，提醒彼得，不是提醒犹大，不是提醒非基督徒，是提醒他的儿女。你少年的时候，自己束上带子，随意往来。这句话不是好或坏，我们单单看这个句子，不是好或坏。这句话是用英文来讲是 descriptive， 就是描述的，没有，不是命令的句子，就是描述这个事情。那这句话可以是一个好话，就我们说的，我们希望我们年少，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给自己力量，我们希望我们随意往来，我们希望我们到哪里去都可以。但是这里面这种自由、这种自主、这种上帝愿意给上帝儿女的， 是需要顺服上帝，需要相信上帝，需要有上帝的生命。随意往来这句话我们今天常常不喜欢听，事实上自由这两个字在中国文化里面，在基督教里面，尤其在华人基督徒里，大家都避免讲，我们不觉得那是很好的，一想到自由就想到放肆，想到随便啊。毛泽东还写过一篇文章反驳自由主义，我们过去在以前历史里面在台湾也不大喜欢讲自由，因为现在开放了，也很多人更不喜欢自由，因为看到自由的流弊。可自由是一个好词，自由、自主、自动、自发，这都是上帝愿他的儿女所做成的。各位，你不要有一个印象，上帝要把我们变成机器人，上帝希望我们都像机器人一样，都像木偶一样，他怎么拉我们就怎么样，我们不会思想，我们没有生命，我们没有反应，我们没有爱。不不不不不不，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，我们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，要我们能够思想，要我们能够判断，要我们能够选择好的，要我们能够去爱上帝。各位，这都不是木偶能办到的。要我们彼此相爱，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那需要思想，那需要自由，那需要智慧，而这一切从上帝而来。人的罪恶就在于人忘记上帝而自己来做，结果就是罪恶、死亡、魔鬼、地狱的奴仆。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要叫我们得到自由，我们再有那种良善、聪明、圣洁的自由。我们的自由是那种能够行善、能够主动积极行善的意愿和能力。我们的自由是那种良善，不被恶所伤害。当有人伤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被他那种愚蠢或者错误捆绑，但我们是会被捆绑，对不对？人家伤害我们，我们被捆绑，我们怎么得到爱来得到那种自由？这是上帝要给我们。这种自由从来不来自我们自己，从永远到永远不来自我们自己，从永远到永远完全来自上帝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基督释放我们，叫我们得自由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保罗整个加拉太书都讲到说，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脱离奴仆的恶，能够得到自由，得到自主，能够随意往来。但是呢，在上帝认识上帝，在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的结果。你说好，那我也想得到圣灵，我觉得我不自由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还是常常犯罪，我是基督徒还是常常被罪恶捆绑，我是基督徒还是常常被别人对我的伤害和错误捆绑和痛苦，那怎么办？耶稣下面讲了一句话，但年老的时候，好了，啊，各位，我们这里年老的很少，大概就是我上面一个，其他的我看都很年轻哈。那我就讲我自己。年老有什么好？啊，我听过很多人讲哦，家有一老是一宝啊，这宝我送给你，我不觉得年老是一个宝。各位，年老，皮肤粗糙，心脏跳得没有以前好，血压比以前高，那个血脂肪比以前高，我不知道有什么好。各位姐妹，年老的体型从变成梨子，我不知道那有什么好。各位，我记忆越来越不好，我不知道那有什么好。我行动越来越不便，我不知道那有什么好。我跑不快了，跳不快，我不知道有什么好。我不知道那为什么叫做宝，我觉得那是不诚实的。年老，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走的路，我们都会老，我越来越老，我越来越有各样的衰败在我身上。你要伸出手来，这是我今天的题目，伸出手来。伸手也不是一个好字，伸手要钱， 伸手伸出手来通常是乞丐的动作。你说我没有伸手要钱，如果不是伸手要钱的话，各位，我们伸手常常是要扶助。我妈妈快90岁了，她感谢主，她头脑还清楚，她认识神。她现在要上厕所，要伸出手来；她现在要来吃饭，要伸出手来；她现在走路从沙发上起来，要伸出手来，要有人扶了。她有的时候还不太需要，但是那个需要的频率越来越高。我们年纪会老，会钱再多越来越不快乐，愁苦、紧张、不安、担心、害怕、顽固、糊涂都会。对不对？各位，我帮你讲出来，你不敢讲，我帮你讲出来。我说我自己哈。年老体衰，心智脆弱，这本来已经不好了，还有更不好的。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刚才是自己束上带子，我自己给自己束腰，我自己给自己力量，我自己安排我的生活，我自己现在我中了乐透，我现在拿到一笔遗产，我现在30岁就有很多的钱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到年老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，别人要把我束上。刚才的束，我说好像是一个年轻人，好像是一个战士束腰去打仗，好像是我们今天讲的年轻人的束上背包旅行啊。各位老太太、老先生，你大概不知道这是背包旅行啊。各位，我现在也旅行，我现在旅行是带皮箱旅行，而且越带越多，因为要去好多的衣服嘛，带得很厚嘛。你知道年轻人旅行叫什么？背包旅行。他到去爬喜马拉雅山，然后去红海游泳，带着衣服差不多。他身体很好，他很方便，然后电脑上砰响，就去那里了，然后自己租一部车。我现在没有那个能力，人家爸，我只能参加那个旅游团的，然后像赶鸭子一样下车上车买东西啊、哦，是是是。他们有自由，他们束上带子，我现在伸出手来被别人带我去束上。束上什么？各位，我们束上东西越来越多了，现在动不动就是哎呀腰痛要束腰，一下动不动就是这里要绑一个，那里要绑一个，在医院里要打点滴。我们被束缚的越来越多了。吃东西，哎，各位，过年很痛苦哎，因为看到那么多都不能吃，这胆固醇，这个什么高血压，这血脂肪不行了。现在年纪大了，没有办法，没那么自由了，想玩玩不动了。看，想玩，更可悲的是没有什么玩的性质。别人要把我束上，别人要扶我，别人要把我束在那个轮椅上面，别人要把我束在什么地方？因为我自己常常会迷路了。当然，现在还没有这个样子啊，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这样子。如果刚刚讲。最好的事是可以随意往来，随意往来。那今天这里讲的最不好的事就是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，不愿意去的地方。第一个就是医院，要去打针了嘛，要去挂点滴了嘛，要去做健康检查了，又要抽血。各位，谁喜欢抽血？小时候喜欢吃猪血糕，那时候还没信主。那抽血，现在越来越多了，带我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，就是看医生嘛，做实验嘛，就这些，然后还要绑起来，做什么 CT scan， 那么几年一次，然后在里面，好可怜哦。 不愿意去的地方。各位最不愿意去的哪里？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死亡，最后有人要把我们带到死亡那里去，我们不愿意去。那个苹果牌的老板 Steve Jobs 半年前在 Stanford 毕业典礼讲，他说每个人都希望活，都希望活得好。他不是基督徒，他也讥笑了一下基督徒。他说连天天想上天堂的人，基督徒也是希望活着上去，不希望死着上去。他在笑我们，每个人都想活下去，但最后我们都要到一个我们不想去的地方，到死的地方。耶稣讲的这两段话，少年的时候怎么样，老年的时候怎么样，实在不必用在彼得的身上，实在是适用在每个人的身上。我们年轻的时候比较自由，我们年老的时候比较不自由。不过你再想想，是吗？各位，你年少的时候，你年幼的时候，什么时候自己穿过衣服？尿裤都是父母换的。你能够选，哦，我喜欢这个牌子的，不能。你年少年轻的时候，你能自由吗？你能自己束上带子吗？你中年的时候能自由吗？我刚刚问了，郭台铭先生自由吗？马英九先生自由吗？毛泽东自由吗？董事长自由吗？他权力很大，他可以开除10000个人，他可以盖20万人的工厂，他可以管13、14亿人，他可以叫10几亿人的人头落地，是，他有很多的权力来干涉别人的生活，他有很多的权力来影响别人的生活。但是有谁不活在束缚当中？我自己觉得束缚最多的，就权力越大的束缚越多。我觉得郭台铭先生束缚很多，我觉得毛泽东束缚更多。我不是在嫉妒他们，事实上是这样子，他们远远没有我们这么自由。所以蒋经国先生在世的时候很喜欢，就是很喜欢摆脱他的护卫人员，然后可以去吃一些路边摊，但没那么自由啊，没有办法。然后有些东西又岂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可以摆脱的？我们好像可以摆脱，但是我们也没办法摆脱。哎呦，小的时候觉得哇，做学生好痛苦。各位，我是61岁了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小学生，那老师好凶哦，很痛苦。做学生好痛苦。只要我长大，只要有一天我，甚至那时候填志愿都想做老师。做老师就可以凶学生了，真的。哎呦，现在风水转了，我可以做老师的时候，学生很凶了。哇，我看校长还要跳天鹅湖，哎呦，好可怜哦。现在学生霸凌我们，不是霸凌别的人了。我也不知道你们霸凌不霸凌你们的牧师，我看你们。各位，老师自由吗？学生自由吗？现代人，我们再次说，现在学生、年轻人东西越来越多，快乐吗？我不觉得，一点不快乐。那么多要烧炭自杀，那么多要吸毒，那么多在这些里面，我一点不觉得那个霸凌的人是快乐的，我一点不觉得流氓或者是那个很凶叫每个人害怕的人是快乐的。他越是对人蛮不讲理，他越是霸道，越显出他心中的恐惧和害怕和不自由。所以这是这个世界的写照。卢梭说，人生而自由，但处处活在捆锁当中。我们也是这样。耶稣讲的事情好像在人堕落以后，所有负面的都有这些。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，随意往来。如果这只是一个描述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加上，这个描述也可以变成不是 descriptive 了，是 prescriptive 了。 是讲出它的价值，而那个价值我们可以说好的一面，哇，可以自由；坏的一面当人随意，当人自己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是极大的悲哀。亚当夏娃在被蛇诱惑以后，其实主要应该是夏娃被诱惑，因为蛇没有对亚当叫他吃，亚当是被那女人说你吃他就吃了，没有蛇说哎怎么样，没有没有，因为蛇引诱不了男人，女人可以。亚当夏娃都想要只要有一点随意，不要听上帝的话，神岂是真说，然后就因为那个果子好看好吃，吃了可以像神，好看眼目的情欲，好吃肉体的情欲，吃了像神，今生的骄傲。这些东西我刚刚讲过都是好的，但这些东西如果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，就通通会成为网罗。不是坏的东西叫我们堕落，是上帝所造的好的东西取代上帝的时候，当我们把这些取代上帝的时候，性也好，美也好，权力也好，知识也好，那就堕落，那就很悲惨，那人和人之间就没有爱了，人和万物之间就有仇恨了。即使当你到了牛奶与蜜之地，本来伊甸园跟牛奶与蜜之地非常像，那上帝应许的地方，当人任意而行的时候，也就非常的悲惨。我说的是四世纪，整个四世纪，整个圣经，整个人类的历史，都表现出，当人在上帝的恩典下，却不把上帝的恩典当恩典，不把神当神，而把上帝的这些好处，性也好，食也好，知识也好，权力也好，自由也好，当作我们的唯一的目标，金子也好，红玛瑙也好，那这些东西就会造成许多的悲哀痛苦。四世纪是来描述这种这些现象。到了牛奶与蜜之地，不是在旷野，不是在大而可畏的旷野，不是在做奴隶的埃及，是在那个美好的地方，那个上帝应许的地方。可是四世纪最后一节说一句话，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每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会看到极多极多的悲哀，极多极多的痛苦。他讲了，我提几个人，一个人是参孙，参孙有能力，参孙有极大的体力能力。你不要以为参孙很笨啊，有人以为体力很好就是智力很差哈。这都是体力不好的人乱讲的哈。也有人说女人的美丽跟她智商成反比，这都很丑的女人讲的。参孙非常聪明，参孙的聪明在他可以随意在跟人喝酒的时候想一个谜语，一群人想七天都想不出答案来。参孙随意就想到一个，其实那个谜语有很深的意思，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，那句话太有意义了，那句话有很深的人生和哲学的意义。那句话当然参孙是刚刚杀死一只狮子，然后不是刚刚了，七天前杀死一只狮子，然后看到那个他马上就动了灵感，想到这件事。各位，这个世界上吃的不会从吃者出来的，这个世界上吃的弱肉都是强食的，会吃肉的他不给人家肉，会吃肉的是吃别人的肉。这个世界上你要吃东西，你不能从狮子 从老虎身上吃到，你只能从鸡啊、鸭啊、小白兔啊、猪啊这身上吃到，因为他们没有力量。这世界参孙所讲的话有一个很深的哲学和人生的悲哀，这个世界强者越强，弱者越弱，弱者越来越被强者吞噬。所以参孙这谜语是没有人可以想到答案，居然你可以从狮子身上找到吃的东西，你居然可以从流氓身上找到对你的同情，你居然能从强奸犯身上找到对女人的尊重，没有人。所以他想到的谜语没有人能讲出答案，吃的不会从吃者出来。他没有想到参孙居然不仅想到这个谜语，而且他制成了这个谜语，他杀死了一只狮子，是耶和华灵感动他杀的，然后呢，狮子里面居然产生了很多的秘密。下半句这个成语，甜的从强者出来，这两句话意思一样。各位，甜的东西、好的东西很难从强者出来，强者给你的都是惧怕，不是甜蜜。强者给你的是恐惧，强者给你的不是温柔。一个人强悍、彪悍，就要像郭台铭先生一样，人在他工厂下要跳楼的。郭先生还不够强悍，如果像毛泽东那么强悍，跳楼了还要说我错。强悍，这个世界很多强者，这个世界强者表现得很优秀，你也被他迷住，但他生命里没有甜的东西给你，他有的就是叫你惧怕。所以这个世界是这样。参孙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希望他自己是这样，我觉得上帝是希望我们这样，上帝希望每个人都很强、很聪明、很美丽、很有智慧，但上帝希望我们的聪明、美丽、智慧是让没有聪明、缺少聪明、缺少美丽、缺少智慧、缺少健康的人得到吃的、得到甜的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你在家里的权威、你在公司的权威、你在这个世界上聪明、你是台大的学生、你是诺贝尔奖的得主、你是模特儿那么样的美丽、你是叫那些丑的人受不了痛苦，还是你能给他安慰。我们的上帝是这样，吃的从吃者出来，当神不需要吃，但神的力量可以吃掉所有的东西，他却把吃的给别人。甜的从强者出来，耶和华有一切的强力却给人甜蜜，那是上帝。结果他们以为那个答案是蜜，他们以为那个答案是一个被杀死的狮子。各位，这句话参孙的这个谜语恐怕最后也应验，可能也应验在参孙的身上。参孙的死叫以色列人有东西吃了，不过那个我们不去谈它。我要说的是，参孙是很聪明的人。事实上他这一生，你不要以为他只是一个好色的，只是一个性饥渴的，只是一个力大无穷、奇蠢无比的一个大力士。不是，我刚刚讲到他很聪明，我觉得他也看到那个社会上许许多多的不公和不义，那时候整个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欺负得好惨。你知道参孙在找什么吗？我看他的故事，我觉得参孙跟徐志摩一样，你不会把徐志摩跟参孙想在一起。徐志摩有脑袋，有那个风度翩翩啊，我觉得很假的。参孙是有肌肉而已，头脑大概很小，但他都一样，他们两个都一样，跟你我都一样。所以我刚刚说， 我们寻找自由、自主、自立，我们能随意。但我们刚才也讲，我们要有自主自立，除了有智慧，好像还是不够。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爱情。所以那人独居不好。在爱情里面有物，有生理的部分。我觉得参生跟徐志摩跟你我一样，我们在找一个爱人，我们找一个爱我们的人，我们找一个我们可以爱的对象。也请各位不要搞错了，在基督教里面常常有人就天天讲到说，哎呀，我们不是要得了，我们要多多的给了，我们要多去爱人。讲这样的话讲错了。我们基督徒如果要把这最宝贵的给人，就是爱给人的话，你如果不先不断地得到上帝给你的爱，你是给不出去的。不要以为你那么伟大，不要以为你那么了不起，所有美好的东西你要给人，你要先得到。你要给人智慧，你要先有智慧。你要给人帮助，你要先有体力。你要给人爱，你要先得到爱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。我觉得参生跟我们每个人一样，我们希望有个爱的对象，我们也希望那个爱的对象爱我们。各位，人间的悲剧都在这里，我们常常找不到爱的对象，然后我们爱的人家不爱我们。如果你爱的对象又是爱你的，那就最棒，那就是最好的夫妻，那是最好的亲子，我们互相爱，那也是最好的神和人的关系。那就叫做圣经新约旧约，约都是指神爱我们，我们爱神。那在人间，如果你爱了你不该爱的，那是第三者，那错了。参孙想要找一个爱的，他有很强烈爱的欲望，爱的渴望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找到的是非利士人，是仇人，是外邦人。参孙的故事可以写罗密欧与朱丽叶，他爱上他的仇人。他为了要得到这个爱，他所有上帝的律法都不顾了。各位，你要得到爱，你不顾父母，我不反对，真的，我并不反对，因为父母常常是老顽固，不一定对。哦，我讲话都是根据圣经的，人要离开父母，呵呵，这是圣经的。当然你尊重父母也是很好的哈，最重要你要听上帝的话。参孙就在这件事上出问题了，他爱，甚至爱离开父母都不是错误，他爱他离开上帝了。他是一个拿细耳人，他是一个以色列的拯救者，他在好像他妈妈怀孕的时候，就好像天使跟玛利亚讲一样，就好像天使跟施洗约翰的妈妈讲，爸爸妈妈讲一样的话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他是一个救主，上帝要拯救他，上帝要使用他拯救以色列人。他是单单属于上帝的，他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。可是他从一有意识，甚至圣经上讲耶和华的灵感动他，四世纪十三章二十五节，耶和华灵感动他了，他还是一个充满了违背上帝的意思，要照自己意思行的。所以一个人被圣灵感动还不够，你需要常常活在圣灵里面。你的心是圣灵的心，圣灵的心是你的心，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才好。参孙他就希望在爱这里面，爱一定包括性爱，在四世纪里描述有太多性的字眼，这不是坏事，不是罪恶，但是这些事一旦离开了上帝，一旦他不要上帝，他不要在上帝之下，他的智慧就有问题，他的性爱的追求是有问题。 他好像一直也不大得到以色列人的爱。在四世纪十五章那里，非利士人要攻打犹大人的时候，他们说我们打你们就是因为我们要绑住参孙。在十五章就讲，就非利士人去攻打犹大人，犹大人说你们干嘛打我们，他说因为我们要捆绑参孙的。就讲到这里哦，下面一件事情就是有三千个犹大人，有足够的力量，三千人呢，他们不打非利士人，他们去绑参孙。所以我看参孙在他自己的同胞的家里也非常痛苦，女人叫他痛苦，没有一个以色列女人他喜欢，他喜欢非利士女人。男人犹太男人听了非利士人的话，非利士人还没有要求他们去绑，他们就去绑参孙，然后他们责备参孙啊，你做了什么事情。犹大人说我们下来要捆绑你，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这是他的同胞哎，各位，我们讲参孙故事的时候总讲参孙很坏很坏很差很差，你们想到他的同胞怎么对他？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，参孙说好，你绑我没有关系，你们不要杀我就可以。其实我想这三千犹大人根本没有办法绑住参孙，我觉得参孙心很痛，怎么是我的同胞来绑我？但我们看那个故事后，我们应该想到后来绑他的是谁，后来绑他的是大力拉。人不认识上帝，你追求自由，你追求爱情，你的爱情和自由到最后都捆绑你，参孙就是这样。我想到另外一个年轻人，亚沙龙。亚沙龙是大卫的儿子，他年轻，他英俊，他聪明，他有正义感，人间男人所有的优点他都有。亚沙龙你也知道，他的爵，圣经上讲他比所有以色列人都高，圣经上讲他比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英俊，哇，真是太叫人羡慕。这种英俊又高大又是王子，常常就是很宠坏，被宠坏了，开个什么一两千万的跑车把人家撞，喝醉酒，那是愚蠢，就是他被宠坏了，所以他很蠢。对不起，台湾这种人很多，我还是要跟他们传福音，所以认罪悔改。亚沙龙不是，亚沙龙不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，固然他也是被宠坏，但他有正义感。他的故事崛起就是他的哥哥，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强奸了他同父同母的妹妹，暗嫩强奸了他嘛，亚沙龙就要报仇。这正义，正义万岁。你有一个妹妹被人家欺负了，被人家强奸了，然后该处置那个犯人的又不处置，大卫不处啊，大卫不处置暗嫩，你火大不火大？自由、爱情、真理、善良、美，如果不服在上帝的权柄下，通通会出问题。不是只有赌博吸毒才会出问题，你追求人间最好的自由、爱情、真理、美、良善，如果不服上帝的话，都会出问题。亚沙龙后来杀了他哥哥，正义之剑是吧？但这是上帝不许他做的，连不信主人都知道，你不可以自力救济的，你不可以自己拿起刀来杀别人的，不管那个人是怎么样，这个权利上帝是给了政府，给了国家的，我们没有这个权利。罗马书十三章讲得非常清楚，他不是空中佩剑，我们手上没有剑。亚沙龙杀了哥哥，当他的随意，而他的随意是正义的， 随自己的正义来随意的时候，他会想下一步吗？俄国有个小说家杜斯对耶夫斯基，他写过一个小说叫《罪与罚》。《罪与罚》里面讲到说，一个蛮有理想精神的大学毕业生，看到社会上的不义的现象，看到有人穷得那么可怜，然后就在他家附近有一个非常龌龊、非常下流、非常卑鄙，但是很有钱的当铺的女老板。他觉得他就像蟑螂一样，那女老板就像蟑螂一样，钱很多，吝啬、小气、龌龊。然后他那么多钱，这个大学生想，我把这蟑螂踩死，把他钱拿去帮助那些小孩子，多好。他就把那个女老板打死，拿了钱，他没有，他不给自己哦，他是要给别人。当然，事情发展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。你不要想警，你不要问警察后来怎么找到这个事，怎么解的破了这个案子。整个杜斯对耶夫斯基想的重点在，这个理想主义者，这个为了正义杀一个坏人，然后把钱分给需要的人，这么正义，你把正义拿到自己手里，结果是他心中充满了害怕和后悔。因为他知道一件事，如同你我知道一件事一样，我们没有权利，上帝没有给我们这个权利杀人。事实上，上帝没有给我们任何权利在这个世界上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行。我们要行，我们需要顺服上帝。亚沙龙杀了哥哥以后，他的正义感继续扩大。你如果回去看撒母耳记下15:1-6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因为大卫的懦弱，那时候国中有许多不平的事情，有很多像现在中国一样的上访事件，社会很不平，大卫疏懒了，老了，亚沙龙就想，巴不得我来做士师，我来做法官，我来做国王。最后他就要杀他爸爸。各位，人要自己拿起道德之剑、正义之剑，而不顺服上帝的话，都会出问题。共产主义是一个很强烈的理想主义者，他没有上帝所产生的悲哀是非常多的。亚沙龙造反，他是说我希望能够解决国家的这些不公不义的现象。亚沙龙造反得到一个人的同意，得到一个人的帮助，大卫的一个谋臣叫亚西多福。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，你让我今天挑12,000个人，我今天就追杀你的爸爸，我不会让这场战争变成一个内战，我只把你爸爸杀掉，杀一个人，不会血流成河，杀一个人，全国百姓都归向你。圣经上讲，亚沙龙以这话为美。各位，人家要杀你爸爸一个人，以这话为美，你是什么儿子啊？你的正义感在哪里？我不讲后面的事，你知道亚沙龙死。我要讲的是，我们人如果不把上帝，我们如果不让上帝来带领我们的时候，不让上帝的话来引导我们的时候，所有的理想都会变成卑鄙、下流。所以很稀奇的，神带领的路，我们通通都不会喜欢。我们不喜欢神为什么这样带领？我从小就不喜欢神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么矮。我不喜欢神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么笨。我不喜欢神为什么让我不在一个更有钱的人家出生。我们都会讲，我们也对社会上很多现象不满意。各位，这种不满意，这种觉得不好，不一定是坏事，可以是很好事。基督徒不是哎呀唯唯诺诺的懦夫，不要把基督徒 的对上帝的顺服，以为我们就是懦夫，以为我们什么事都是啊就听就听，不是。圣经上所要求的是我们对上帝绝对的顺服，对上帝绝对的顺服里面，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东西里面，我们就有一个很积极的态度。这个积极的态度不一定是对抗，有的时候是逃亡。耶稣说有人在这层逼迫你，就逃到那层，不一定是对抗，有的时候是逃亡，有的时候是妥协，这都不一定的。但是我们是很积极的靠着上帝来生活的。所以刚才耶稣讲到说年少年老，重点不是在讲你年轻，也不在讲年老。各位，我们已经讲过，年轻人也有很多不自由，年老人可以有很多的自由。我们的孔子就说他从心所欲不逾矩，那是很大的自由。虽然他，我相信他不认识上帝，他还是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。重点不再讲年少年老，也不再讲钱财，重点在下面一句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。哦，耶稣在讲到说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，你伸出手来被人带到一个地方然后处死，这可以荣耀上帝？各位，这是很荒唐的话，这怎么能荣耀上帝呢？两个问题，第一个，人怎么可能荣耀上帝？各位，荣耀就是美，人怎么能够叫上帝更美？哎，我儿子可以荣耀我啊！我儿子拿了诺贝尔奖，哎呦，康牧师真会管教啊！我儿子送我一辆宾士轿车，哎呦，康牧师真是有个孝顺的儿子，这让我很有面子，很得荣耀。可是上帝不需要宾士轿车，上帝也不需要诺贝尔奖，诺贝尔奖得主的智慧都是他造的。上帝已经是尽善尽美了，我们能做什么事荣耀上帝？这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怎么能用死来荣耀上帝？各位，我儿子得了诺贝尔奖，他是用活的活人诺贝尔奖来荣耀我。我儿子买一辆宾士轿车，那是活着的时候买给我，那荣耀。死了怎么能荣耀呢？我能想到死来荣耀就是什么岳飞啊，或者这种民族英雄啊，以死报国来荣耀。可上帝也不需要这些。人怎么用死来荣耀上帝？耶稣怎么用死来荣耀上帝？我们怎么用死来荣耀上帝？如果用死来荣耀上帝，我们要集体自杀吗？什么叫用死来荣耀上帝？上帝怎么会得到荣耀？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。各位，我们荣耀上帝是建一个大教会吗？我们荣耀上帝是叫瞎子看见、瘸子行走、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吗？我们荣耀上帝是把这个地方通通变成一个信耶稣的社区吗？所以这些都非常好，也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但是请我们先回到原点去。各位，一个人请我到最好的饭店吃饭，那里有最好的法国的大厨师烧菜，他是全世界最棒的大厨师，他要请我吃最好的法国菜。这个人请我，找来了最好的法国厨师在烧菜，我怎么荣耀这个大厨师？我怎么荣耀他？我荣耀他，我去跟他讲，哎，你要这样烧菜，这样烤牛排，他一拳把我打出去。各位，一个最好厨师烧菜给我吃，我荣耀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给我菜吃得干干净净。哦，好好吃哦，这是荣耀那个大厨师。再来一点吧，这是荣耀那个大厨师。各位，你在帮上帝做菜之前，请你记得你是一个饿得半死的人。上帝把他的儿子当作食物白白给你，我的肉可以吃，我的血可以喝。你荣耀上帝最好的办法是领受上帝给你的恩典。各位，一个病入膏肓的人，有一个医生替他开刀，你荣耀他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 啊，我帮你搬上电扇来吹吹啊，你不要太冷太热了。哎呀，大夫啊，我帮你换个灯啊，这个灯太暗了。你是一个快要死的病人，你能荣耀那个大夫最好的办法就躺在那里让他替你开刀。你能荣耀上帝最好的办法就是像死人一样领受上帝的，就像拉撒路一样，你随时想到自己的不足、自己的贫穷、自己的需要，你想到耶稣来为你死。我们若是与主同死，也信必与他同活。耶稣自己荣耀上帝的方式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也讲到这个。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三节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。耶稣在那里在这里都用死来荣耀上帝，重点当然不是死，重点是对上帝的绝对的顺服。我承认我自己毫无力量，像死人一样。怎么样用死来荣耀上帝？怎么样用顺服相信上帝到死来荣耀上帝？那就是你跟随我吧，你跟从我吧，让我们跟从耶稣，让我们欢喜快乐的跟从耶稣，让我们喜悦他的道路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恩待你的儿女，让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里面，我们能够真是能够欢喜快乐的跟随你，顺服你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